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好了，本周的很难说又开始了。本周呢，仍旧是我们老三位啊。为什么说老三位？人家说我们100几十岁了啊。这个李冰老师啊、娄一晨老师和易南老师，哎，我也加进去是吧？算个老师是吧？啊，娄的这个娄今天又新剃的头。
易南老师好，娄老师好。
我这脑袋上个礼拜就剃了，
上礼拜就剃了
啊。
这个长了一个礼拜，
发型保持的不错。
哎，这发型保持的可以的。哎，娄，
哎，今天我突然发现娄的左膝
啊，
左膝盖这个菠萝骨地方是青的，
青的啊。
这会发生什么？不是打篮球打的，肯定
这肯定不是啊，
不是，
肯定
不
是。
他
不
会篮球啊。
这个呢，
偶尔手手。
我跟你分析一下，我跟你分析，家里新买的搓板儿。
原来那个已经磨平了，
哎，原来那个呢，你常这个常贵常拥有啊，
对对对，
家里觉得不对了，
对
啊，然后呢，说什么电脑主板什么的，毕竟是亲老公，
对对，
亲老公，这个不能
是这么回事吧，楼
啊，
别不好意思啊，
然后这个
膝盖，咱们今天就是谈我的膝盖，
没有，
那这个
正好看到
了，
我右膝盖
也是这样，原来也是这样
啊，那如果两个膝盖都是这样的，那就坐实了，
那就扑通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可以配音扑通一下，
扑通一下是吧？
对对，
哎啊，今天这个跟大家聊两句啊，聊什么呢？今天聊一聊篮球，为什么呢？这个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在这次这个亚洲锦标赛，不是亚洲锦标赛，这
亚运会
当中啊，把这个两个金牌呢都算是拿到了。咱们这个金牌啊，100几十块啊，你要是一一分析啊，我们分析不过来。但是呢，大球的几块，我觉得是有必要说一说啊。大球的几块，包括这个中国女足，最后虽然是输了，但是那场球踢得不错，我觉得是有板有眼。但是令人欣喜的还是篮球啊，男篮呢是8年后又拿了一个。女篮呢也是8年后又拿了一个，这个虽然说一说8年啊，其实呢你要每次拿也就是4年一次，就是中间断过，我们上一次2次两个都没拿着，这次2个都拿着了，而且你要看过程的话呢还有点跌宕起伏。女篮咱先不说，先说男篮啊，男篮一上来之后呢先输16分，这个是让人打的，我觉得就是摁倒了打了啊。但是呢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呢又回来了，好跟之前的好几场那个重要比赛都一样，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呢，这个按这个现在媒体上的说法叫什么呢，叫底蕴又回来了。这个啊，你说让人摁着打打打残了以后，哎，底蕴回来了，最后是拿下了比赛，这个看得满手是汗。其实我一直在骂人啊，因为打的什么乱七八糟，哎，后来跟我一块看的几个哥们呢就说你在骂你在骂，你看回来。
讲老实话，这个男篮的比赛我这次还看的真多，从小组赛啊，从一直到后面的决赛都差不多看了个大概。但说老实话，你现在要说男篮打得有多好还真说不出来。
是，
所以这次很自然的是，就是说拿完这个冠军，几乎所有的大部分的媒体都把风向直接的转向了姚明身上，就觉得这个胜利是姚明的胜利。不一定是说这个是中国男篮这支队伍的胜利，而主要是姚明的胜利。
那这个 对是，最近一直看到这个姚明什么现在就是逗女儿的那个什么图片啊，那个什么那个动图啊，都是哎他勾手勾进一个女儿的旁边，哦，好好好，这事儿都拿出来说事儿，哎，我就觉得说这个整个的气氛啊，跟中国男篮跟中国女篮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姚明的改革啊，
因为这个时间点也巧，
对，
是吧？
哎，其实呢，因为中国篮球发展到今天，好不容易出了一位世界级巨星，是吧？然后这次呢，姚明啊，作为这个篮协主席，亲临现场督阵，是吧？
他是两个队的领队，
对，亲临现场督阵嘛，所以在每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场上场下场内场外，所有人加在一起，
最醒目的是他，
对啊，最大牌的一定是姚明了，
最大只的也是
最大块的是他，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 这次如果拿不到这个冠军的话，或者少拿一块金牌的话，
或者直接你想那个十六分你就翻不回来，
翻不回来
就被伊朗摁着了，那就难看了。
对啊，所以啊，就是但凡缺一块金牌的话，那一定姚明哎，就跟那个挡箭牌一样，处在最前面。
哎，对，
是吧？然后呢，冠军、金牌全都包圆了。那他一定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吧？
哎，对，肯定是这个。首先是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中国。对啊，我们中国人啊，对那个大只的人啊，那个印象一般都还不错啊。我们先说一个穆铁柱，
穆铁柱，
人家说穆铁柱，说这个穆铁柱，其实我们看那会儿呢，这个资讯也不够发达，其实一年也看不了多少比赛。
是，
但是穆铁柱一出来，全场那是哇、哦！其实穆铁柱并不是一个就是。非跟姚明似的，就是那么聪明的，
篮球天赋那么
高啊，那么高的，就是一个个子
很高嘛，
特别高的一个人，就在场上特别大。你看后来的郑海霞，
对，
是吧？就这些。
郑海霞，我觉得篮球的
聪明
天赋是可以的，
聪明很高，
对对对对
啊。这个时代也不一样嘛，
对对对，
跟穆铁柱不是一个时代了。那么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说呢，大家都期盼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人心中都期盼着一个有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啊！出来之后，哇，旗子一举，跟我走。这个人呢，必须还要大只一点。
对
啊，
就天塌下来他给顶。
哎哎，我就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这个领军的人必须是个大个儿。所以你看，每一次什么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啊，我们的旗手都是大个子，都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两米多的一个大个子。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亚洲人种的也有关系，
有关系。
我们可能比日本平均高一点，
高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更希望更高，
高不少，高不少，
高不少，
高
不少，
高不少，高不少。
但是我们还希望更高。所以呢，对高的人，对大块的，有一种天生的崇拜。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在各个民族当中，人类本身对这个大只这件事情是有愿望的。所以姚明代表我们，说姚明代表你们中国人，你觉得成不成？成啊，没问题，我支持。你说找一个一米四十多的一个这个这个，
那你也就不这个不能一概而，我觉得关键还是成就，对吧？中国老百姓呢，这个喜欢大只是肯定的，比大只更重要的还是成就。你说李宁。你不能，他不能算大
只
吧？
对对对，
这个成就
搁那儿，
对吧？李小双，是吧？也不能算大只。
但你说李小双代表中国人，
不是？
这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嘛？
啊，对，
还是领军人物嘛？
对
对
对
对，
小双高尔夫打得也不错。
听你们俩这么一说，我突然就联想起我们过去办公室里某某同事啊，也够大只，
够大只，够大只，
姚大只吗？
不
是，是姚大，
不是姚大，
有姚大只，也有刘大只，
刘大只主要是说刘大。
啊，那当然，那问题
说起来，
问题是把这俩大只拿出来，似乎不能代表中国人，
不能代表你们体育频道的信息，
连体育频道都不能代表，
不能代表，因为成就不够。这个
姚明肯定还是因为他的
成就。
这个我觉得姚明不管从他的做球员，
嗯，
我们上海人最有发言权，从小就叫小巨人。
对对对，
我有一年我跟你说他都三十多了，
嗯，
我们那新闻稿里还是小巨人，我都跟我编辑急了，我说你们这个
怎么
我都背了十多年
还小巨人
、你们就不能改，就那新上来的编辑，
对，
他听的就是小巨人，
对，
所以一写姚明的稿子就是小巨人姚明怎么、
哎、
条件
我到后来都烦了，我说
这个呢
三十多了还小巨人，
哎，这事儿啊我就可以专门聊一期关于体育编辑的这个人选问题。那个确实有点问题啊，这个以后聊。小巨人这事儿啊，是他从很小的时候，我跟楼那个说，
我们三个都应该跟他都采访过他，
采访过
对吧？都来做过我们面对面做过节目。
对，那这个姚明小时候表现出来一种就是特殊的天分，什么呢？就是会说话。采访姚明这事儿，你一点不用担心。姚明呢？姚明是什么？姚明在旁边在忙别的事儿。哎，姚明，来，访一个，哦，过来了。随便他在什么状态下，他听你问题还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场子里闹嘛，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给出来的东西啊，你的问题不重要了。
你讲的其实这个是姚明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他肚子里还是有内心
东西，
有文化，而且呢小朋友，因为我们 喜欢看书，
对，
是真喜欢看书。
嗯、
你从他的谈吐里边就是视野很开阔，
嗯，
历史啊、地理啊、文化类的知识还比较的丰富。
嗯，
这一点也是一方面，他当然打篮球天赋这个没问题，
嗯、
身体条件、
嗯，
对吧？爸爸妈妈都是职业体育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天赋是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为人处事，不管在以前的上海队也好，还是到 NBA 到火箭也好，
嗯、
他有内容、有内涵、
嗯，
所以这样的人到哪儿都比较容易合群。
对。嗯，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
这是他成功的，我认为比天赋还重要的一点。
对，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牛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就身上不是孩子了，就是我们一说孩子，人家这边两米多，怎么孩子呢？但是就是从小看着他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孩子真不容易。到了休斯顿之后。你记得吧？那时候楼有一个那个事件，
嗯，
说 Cuttino Mobley 和那个 Steve Francis，
嗯， 嗯， 嗯，
两个人带着他去逛夜店。
对，
这个其实啊，美国这个花花世界啊，这个销金库啊，这个人到那儿很难说不变。你看历史上很多巴西人啊，很多这个美国的黑人球星啊，赚多少钱？赚好几千万美元，几亿美元。
这个就是，
但都挥霍完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
哎，姚明居然对
这不是说他老大是弗老大还是谁？最近快破产了还是说什么？
对呀、啊，
是吧？弗老大早就破过产了，
嗯、他破不是一回了
啊、哦！真的、啊，
对呀、啊，像这样的球员，其实在美国很多很多，被人骗了，
嗯、
被人怎么了？姚明没有那个，
嗯、
我就说这上海人啊，就说这孩子什么呢？
嗯、
这个有一句上海话叫“油青的”，就这个孩子很，
我觉得
很自觉。
其实、
嗯，
他父母其实还挺低调的、
嗯，
虽然有的时候也出镜，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家教有很大的关系。
有
家
教很关系。
就像姚明，你一跟他接触，就跟家教有非常大的这个、
有很大关系。
那所以啊，就是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这样一个姚主席，是吧？而且呢，他的这个上任，众望所归，然后呢，迅速能够摆平底下所有的暗流涌动，
对，
所以才能够形成现如今中国篮球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发展、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老实讲，姚明就是说他所开创的最新的就是说有创意的这个，他上来做主席之后就是国家队分红蓝队，这个讲老实话，当时我至少替他一咯噔，就是心里一咯噔就。这个举措太超前了，我觉得，
对，
就是太没有参照物了，
嗯，
对吧？你很难说，这个说这样一个举措，你这个未来可以打得好，因为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弄呢？
嗯，
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队员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队，让你选拔的范围更多，等于就是变成两支国家队。
嗯，
但是事实上，国家队可以打的高水平的国际比赛并不是太多，
嗯，
并不因为你分成红蓝队，你的国际比赛就变多了，
嗯，
不是这样，你只能这支队
去
打亚运会，那支队去打其他的邀请赛，或者打一些什么斯坦科维奇杯啊这样的这个比赛。所以呢，我其实真的。不能说对他的这项这个举措有非常，我都不知道结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只能说亚运会就是一个检验。最开始小组赛包括第一场打菲律宾，讲老实话，你现在比如说当时你去看姚明那个录像，你去看脸色很难看
的，是
的，
紧张
的，真的是很难看，
是紧张，
你要上来帮给菲律宾给脆了一下，你多难看。
对，
说老实话，打那个菲律宾那场，你说李楠有什么明显的战术？我们不能因为说拿了冠军，这支队伍就打到多好。一楠，你是篮球出身，或者可以说算是篮球出身，你是打篮球的，是吧？但是你确实看不出篮球打那一场比赛里面的这个李楠的队伍打的。
我必须说这么一句啊，就说分红蓝队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造成了一个技战术上的独立性问题。
是啊。
对吧？就原来，比如说中国队这个体系下，你这个人可以用，那个人可以用。
李楠跟杜峰肯定想法不一样，
对呀、
啊，完全两个流派嘛。
而且现在变成说，就是这两个流派有点不可收拾的程度，就是一往两个方向
发展。你到时候打奥运会，你要合起来的，
对，
对吧？你怎么样让这些球员来？
对，
来
谁来带
捏合？
所以李楠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你看他一反平时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个教练，
啊、对对
对，
对
吧？
那天差点都开骂了，
哎，就已经人已经
投什么呀？
对，人已经上去了。
对对，
两位，首先一个啊，就是分国家男篮、红蓝两队，一方面呢是能够拓宽啊，比如说
选材视野，对，
选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另外一个呢是希望红蓝两队在内部竞争的过程当中，能够形成一定的 正向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局面，
当然有它的正面影响，
但是呢，
知道，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必然是以某一项大赛，特别是国际性的大赛啊，作为一个比如说中考，
对对对对，
作为这样的一个中考的一个考试，来检验一下。那么对于这次参加亚运会的蓝队来讲，紧张是一定的，有压力是必然的吗？
对，
是吧？万一就像刚刚兵哥说的，万一打不过这个菲律宾，这一下子舆论各方面的压力有可能就把他们给压
就爆了，
有可能
真的就
是
几分球的事儿。
话又得说回来，改革必然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改革必然是
要
冒
风险，
大的风险，
对，
是吧？然后呢，你得这么来看，就是
结果，
对，不完全是结果。
哎呦，
因为说老实话，
利益还要高。
从一开始定下来，红蓝两队最终的终极目标是瞄准东京奥运，
东京
当然
是吧，
对对。
然后为什么要搞红蓝两队呢？就是在联赛间歇期过程当中，让国家队能够有更多的比赛，能够有接近于高水平实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进行锻炼。
对，
因为这个不像平常，
没错没错。
过去联赛一结束以后，等于
对
所有的国家队球员，
所有这些道理不是？你要去打国际比赛，你派一支也可以啊，让他们挨个打呗。
对，
你想打什么？
道理也知道。
跟两支队有什么区别？
那分两支队有一个什么区别呢？有一个什么区别就是配法。比如说啊，我是打一号的，你是打五号的，你这个五号呢就特别喜欢我这个一号，那么这个五号上去之后呢，我这一号必须上。现在呢变成什么呢？就是说红蓝再加上就是以后有可能拆或者就是你红的到蓝的，蓝的到红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配法。那么姚明呢，我觉得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篮球的球员出身，作为一个篮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厉害的人物出身，这个他知道，就是他都能看。那么所有的人呢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姚明是专家啊，你们都一般。那么这样呢，这个培养出的这个人，这个组合的人选呢就特别的多。这个也是为了目前就是我们的组合相对太少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你往戏里说啊，谁上谁不上这个事情，其实李楠啊有点困难的。我觉得就是说李楠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担任这个，
对，
这个，
所以嘛，
这个，
所以就是因为少帅新人是吧，所以呢有压力啊，背负各种的包袱，这是必然的。
对，
然后呢接着刚刚这个一楠所提的这个话题呢，其实那红蓝两队很大程度上什么为国家队准备了两到三套不同的阵容，
对，
是吧？
对，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 NBA 每个赛季结束以后 NBA 评选那个全明星阵容，
第一阵，
对啊，全明星阵容有一队二队三队，所以呢，
这
个，你各种不同的阵容，然后呢哎找合适的时机，再比如说相互混搭，
这个，就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
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像亚运会这次，当然你说这个姚明的这个改革啊，原来我当然就是说心存疑虑，我不能说质疑，因为我也不是打篮球的，我只能相信姚明，
老体育人。
对对对，我只能相信姚明，他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我心存疑虑，因为这个事儿以前没人干过，
很正常。
从比如说这次亚运会，你最大的一个发现，我觉得他分红蓝队，确实他发现了一些人。比如那个阿布什么沙拉木，
对，
那个
对，
一个长得好看，一个球真敢打。
对。对，
那个几场比赛打得比丁彦雨航都好，
对，
内线突的比丁彦雨航，还那个赵睿吧，好像叫一个后卫。
对。对，
真敢，就是说几场比赛有明显进步，这个就说明说啊，这样的分红蓝队啊，你要是一个队，也许像赵睿这种就没了，
出不来，
对
啊，就出
不来
了。
来嘛，
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证明呢，这次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呢，姚明的这个新主席的策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从整体上来说啊。我觉得这种改革的这个道路绝对不是说啊，姚明一上来半年，然后我搞个红蓝队，然后就事情就结束。
对对，
他这个是就是现在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篮球改革的这条道路 maybe 走对了，我们可以试着走。因为以前啊，篮球改革无数次，但改来改去，最后还是回去了。
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亚运会之后， 这个媒体啊，
嗯，
虽然我们也是媒体是吧，我们相对年纪老一点的媒体，
嗯，
现在的媒体我相信大部分写文章的或者是那个都比较年轻的，
嗯，
都比较喜欢一窝蜂，说老实话都比较，现在对姚明简直就有一点捧杀的味道，
嗯，
就简直是神了，就他什么决定都对，用人的真的呀，你现在去看没有任何，倒是姚明自己还清醒，
对，
是吧，姚明说明年那个世界杯，
嗯，
说争取小组要出现，然后说是不是好像是说东京奥运会争取赢一场比赛，
嗯，
小组要赢一场比赛，只不过就是比上届奥运会你要有个进步，
对，
对吧，姚明还
很
低调，就是姚明他的智商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比绝大部分的那些媒体的小朋友年轻人要高明的多，
嗯，
那是一定的，
哎，对，就是他冷静的多，
对，
现在的媒体对姚明绝对是一个坑啊，
嗯，
绝对是一大坑，
媒体，
就是你
媒体，
我们看的比赛其实就是说亚运会看的很多，一五年亚锦赛你也拿的冠军嘛，
对，
所以一个亚洲冠军对中国男篮
不算什么，
咱家里还是有点货，能算啥，
有点货，有点货呢，这个事儿呢
你不能因为这个亚运会冠军就好像很了不得，
这一次的亚运冠军的成色完全是菲律宾造就的，
不是，我觉得还有
就是
伊朗呢最后有点反败为胜，就打那场是有点逆转，
对，就是这几场球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个结果的这个为基础，
结果导向嘛，
结果导向来出发啊，你看这个过程啊还是有看头的，它不像以前打韩国那个韩国那个三分球抓抓抓抓拽，然后这边进去之后一二三四五就结束了，这场球你看完那个时候的比赛的时候，我跟楼说过这事儿，我不知道楼会记不记得，我说看完了韩国输给中国，我真希望韩国能赢中国，我说这代表亚洲出去的话这多好看，我们代表亚洲出去不好看，但这次
要有客观评价，
哎，这一次呢我觉得就说哎挺好看，这比赛挺好看，但是呢赢得有点悬，
而且我跟你说那个打完那场篮球的，
嗯，
打完那场篮球决赛的时候，我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为说哎呀中国篮球好啊，
嗯，
啊这场比赛真好看啊，
嗯，
很有意思啊，
嗯，
怎么这个有血性啊，
嗯，
怎么、
嗯，
我一看发的这批人都是什么文艺频道的，
嗯，平常不
看电视剧频道，
平时不看，
啊，
平时不看，
然后什么搞绿化，搞绿化的，
对对对，
反正就没有搞体育的
啊，
就是全外，简单的讲就是外行，他们一看哇这个篮球热闹啊，跟伊朗打的被按在地板上又反败为胜，是吧，哎呦这个篮球好啊怎么样，说我就没见有几个说就我们圈里的说哎呀对这个中国男篮拿了个亚运会的冠军有多开，
嗯，
有多么高，其实没有多么高兴，是吧，
嗯，
只不过把我们该拿的拿回来，
人家也不知道，
是楼是不是
从结果导向的这个出发点来看的话呢，
嗯，
这次亚运会这块金牌，
嗯，
只是说姚明这个篮球改革之路啊，
嗯，
半程，
嗯，
目前
踏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就说
半程，
我觉得也，啊，你我觉得半程都没有，就
对，我觉得
而是就是说开始的很好，
世界杯可能可以算
半程，哎，开始的很好。如我的心里想啊，就说如果我们运气真的够好的话，嗯，世界杯、奥运会这些都能够有好的表现的话，
那就
把这个改革摁死，
姚明这个人的造化到底有多大？
哎，把这个结果摁死的话，
嗯，
就说改革这个事儿，
嗯，
不变了。
不是，
那我
这个是肯定的，也不可能变了。你说到东京奥运会之前，还有人能顶替姚明来换
一条
路吗？
我说一个非常丧气的话啊，如果结果
只能你说，
哎，只能我说啊，你们俩都不敢说，是吧？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姚明一摇头说：“哎，我年纪大，
那就失败了呗，
我不搞了。”他一下去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换一个人再来啊！
换个人再来就又回去了呀，
没关系。也不一定啊，
就，
哎呀，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呢，你这个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的发展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所以我说现在对姚明其实舆论环境并不好，
对，
把他说老实话，明年世界杯啊，他的赛事就是跟以前世锦赛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吧？
嗯，
你像小组赛又没打好，
嗯，
或者抽签又
抽
不
好，嗯，
小组赛一没打好，你怎么弄？
嗯。
后天就要打东京奥运会，
不是关键，不是关键。
所以现在
我说一个关键的事儿啊，现在的媒体啊，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外行，就大家千万记住啊，现在的媒体是外行，
尤其是很多看起来专业挺专业的媒体，
对，也很
外行，也挺
外行，也很
外
行。
对对，
然后呢，
喜欢炒热点，
就是
那个
一弄什么东西了呢，就乌泱乌泱的上，
对，
然后等你乌泱乌泱的上以后呢。 你给大家造成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圈内的专业的这个体育人和专业的这个球迷，有很多专业球迷，他们眼睛很亮，看得很清楚，但是周边的那些球迷啊，又一听说最近姚明可以，哎，最近怎么又不好了呢？他们会产生一个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球迷呢，很多的球迷或者体育迷，就像我说的，那些文艺频道的，电视剧频道的，新闻频道的，
搞绿化，
他们也有权利啊，
有权
对篮球这个发表评，这
没有
问
题
啊，但
没
啊，这
没有
问
题，没有问
题
啊，
但是不要因为这一场胜利给姚明施加太多的压力。
是
我特别同意楼说的，这还不能算中考，
嗯，
上一个台阶测验，
测验
一个区分
测验，小
测验，
嗯，
很好，改革方向是大方向是对头
的，对的，
对吧？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改革是有它成功的道理的
啊，
本届亚运会。还是中考、
哎、
然后呢明年世界杯呢是模拟考
啊奥运会呢
才是
大
级大
考
大考、
哎、
高考奥运会
高
考这到最后呢就变成剥皮大考、
啊、剥皮大考好了啊不管考怎么样啊我们休息一下啊这个稍事休息啊因为这个气氛非常热烈我们也需要稍微冷静一下一会儿还有别的内容跟大家继续聊
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